变革转型之三，扭转 TCL 通讯命运。2017年变革转型启动时，大家公认
TCL 集团业绩下滑最厉害的是 TCL 通讯，而且问题长时间累积，是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。
李东升决定抓好这个典型，抓好一个典型比做几次思想动员更有效。原来大家一直觉得 TCL 通讯的业务说不上出色，但依靠精简之后的阿尔卡特的人马和体系，稳定一定规模的运营商生意，应该问题不大。但2016年开始向下，
2017年巨亏，累积的风险统统爆发。
李东升认为 TCL 通讯首先是在战略上出现了问题。李东升一直想做 TCL 品牌手机，但团队都是阿尔卡特原来的团队，所以一直做阿尔卡特手机。阿尔卡特在海外是偏低端的品牌，主要卖50美元到100美元价位的手机，智能机也只能卖到100美元。均价低意味着毛利低，毛利低就无法加大研发投入，导致产品力和创新力越来越弱。尽管赶上了智能手机的大爆发，运营商需求增加，水涨船高，跟过去比赚钱也不少，但横向跟同行比差距就很大，因为没有在智能手机方面构建起核心竞争力，没有走第一步，看第二步，想第三步。等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增速放缓，再加上华为、小米、 OPPO、vivo 等中国品牌出海，阿尔卡特就不行了。战术犯错尚有可能及时挽回，一旦战略犯错，极有可能让企业陷入万劫不复。何况当时 TCL 总部对阿尔卡特的业务缺乏管控，阿尔卡特的美国业务一个月亏1亿元，总部都不知道亏在哪里，也不清楚美国有多少人、多少库存、多少费用。根据变革转型所确定的原则，应该清除那些半死不活或业绩不达标的企业。但手机一向又是 TCL 的核心业务，曾任 TCL 通讯总裁 CEO 的郭爱平说，在通信公司经营极为困难，成为集团累赘的那几年，他曾问李东升是不是考虑关掉公司。李东升回答，如果有可能，即便不赚钱也不要关掉，毕竟这是我们发家的基础，关掉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开着就有机会把它做好。2017年年底，李东升亲自挂帅拯救 TCL 通讯，他带着 TCL 集团财务中心总经理杨安明、人力资源部部长傅和平等人组成集团工作组，一头扎进 TCL 通讯，发起百日行动。最初，李东升担任 TCL 通讯的执行董事长， CEO 由阿尔卡特的经理人担任，但公司的重要经营决定改由李东升做出。李东升亲征后，首先撤换了 TCL 通讯的人力资源总监，安排傅和平接任。他认为TCL 通讯的团队出了很大问题，海外基本失控，国内管理也不得力，说明组织的凝聚力和能力都存在问题。人力资源总监有很大责任。开了几次会后，李东升发现，原来的财务主管对很多应该掌握的情况一问三不知，很多关键节点也没有控制住，存在失职。他安排杨安明担任 TCL 通讯 CFO。 2017年年底， TCL 通讯原来的 CEO 被换掉，李东升直接担任 CEO。 杨安明在集团财务中心时看过一份名为《失速点》的商业报告，对里面的一个统计结论留下了深刻印象，如果收入下滑 20% 叫失速，下滑两个 20% 叫绝对失速。一般经历了两次 20% 下滑的企业， 83% 的可能是消失，只有 17% 的概率能够反转。 杨安明说，我们当时干的事情就是在 17% 的概率里面把企业扭过来。杨安明和 TCL 通讯的主管们开了两天会，发现公司的数据系统存在问题。每个业务主管讲的数据都很好看，甚至还要老板给他们发奖金，但整个公司的业绩却很差。为什么？因为销售只看销售收入，只讲销售成本、销售费用，公司内部的研发成本他是不看的。每个人只讲对自己有利的东西，拼命把不好的东西掩盖起来。他当即下一条规矩，今后所有数据全部从财务口径拿，如果错了可以提出来修改，但不许从业务部门拿数据。2018年国庆假期，杨安明加班把整个公司的收入情况、成本结构、海外销售、区域费用等整理出一页撑开利润空间的价值链逻辑图。这张图很清楚地显示 TCL 通讯的海外销量很小，但区域费用很高。10月9日国庆假期后上班第一天，杨安明拿着这个 PPT 跟李东升和 TCL 通讯核心高管开了3个小时的会。李东升高度认可 PPT 的结论，要求必须大力压缩费用。2018年我们把海外的费用降了2亿美元，2亿美元就是10几亿人民币，然后再裁掉一些成本，如果销售方面再做一些努力，是有可能把亏损的窟窿给填上的，杨安明说。于是 TCL 通讯开始狠抓成本管理，甚至把高管的固定车位全部砍掉，成为全集团唯一一个高管没有固定车位的公司。公司规定早上9点上班，但我考察过，早上8点半之前到的话，车位随便停。一个固定车位每月1000元，一般的车位只需要150元。虽然看上去钱不多，但那么多高管加起来，一个月也能省几万元，一年就能省几十万元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有很大的象征意义，让大家都看到高管从自己做起，控费开始动真格了。一方面降低成本，另一方面要提升效率。当时 TCL 通讯的员工报销需要2个月时间，所以大家能不出差就不出差，能不招待客户就不招待客户。杨安明承诺从开始填单到拿到报销款只要7天。为什么敢这么承诺？因为我在集团财务共享中心工作，知道完全可以达成。报销快了，大家动起来了，效率就提高了。负责人力资源的傅和平则撤换了一批管理干部，提拔了一些相对比较年轻的人。从2016年10月到2017年年中， TCL 通讯的一级部门从16个缩减到11个，人数从7000人降到了4000人左右，其中很多是主管。通过精兵简政，不仅减少了费用，还提高了组织效率。李东升从集团董事长降了2个层级，直接担任一个分公司的 CEO。 大家和他一起开会时，总是有点害怕直面大老板，加上他十分焦虑，说的虽然是对具体业务的看法，但当事人却会觉得是对自己的批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虽然他天天拉着大家开会，但现场比较沉闷，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在说。傅和平看在眼里，就建议李东升先让大家充分发言，然后再表达自己的看法。比如研发同事拿了几个产品模板过来，对产品做决策。如果您一开始就说某个产品好，那么其他人肯定就不敢说了。而且买50美元手机的人跟您这种买500美元手机的人审美和趣味是不同的，关注点也不一样，所以我建议您最后再发言。李东升听进去了，也做到了，他还认真反省自己。有一天他到傅和平的办公室，顺手把门关上。傅和平以为要宣布什么重要消息， 屏气凝神，竖起耳朵。李东升说， Cindy， 你跟我说一说，我到 TCL 通讯这几个月来，有哪些做得不好或者不对的地方？傅和平镇定下来后说，既然您这么问，那我就敢说了。TCL 通讯在美国亏损最厉害，但美国总经理每次来深圳开会，必坐头等舱，安排法拉利接送机，大家都很气愤。后来，李东升果断把有技术和管理背景的张欣派到美国市场担任总经理。张欣2002年加入阿尔卡特手机事业部，阿尔卡特被并购之后，他敬佩李东升的魄力，选择留在 TCL。张欣说，我到美国后，把原来衙门式的组织架构打散，以客户为中心重新建立组织，搭建了职能型销售组织，以客户的收入和利润作为激励指标，北美员工的面貌很快发生了根本性变化，原来下班不愿接工作电话的人自觉开始加班了，在保持原来业务量的同时，人员差不多缩减了一半，美国员工的薪水很高，每个人每年差不多要20万美元。人员缩减后，成本也大大下降。通过努力，美国市场从2017年亏损1亿美元，到2018年赚了4000万美元，为 TCL 通讯2018年达成业绩目标立下汗马功劳的张欣，如今是 TCL 通讯 CEO。从2017年11月到2018年6月，李东升直接担任 TCL 通讯 CEO。由于转变了团队观念和体制机制，提高了团队的能动性和战略能力， TCL 通讯终于止血。2018年6月底，杨安明判断，达成全年业绩目标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了。李东升这才卸任了 TCL 通讯 CEO。由王成接任。